真正好好住宿结果生地的，那是果效。耶稣基督在动机方面，他不是说你们跟随我吧，有赏天堂；跟随我吧，很多赏赐在天上。耶稣不是这样子，耶稣要凡跟随我的，就要被施教彻底跟随我。所以动机方面是清楚的，那个是必然的果效，而不是动机的勾引。你要分辨清楚。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认为圣经的意思，我们因为有太有限，常常产生误会。请问热心侍奉可以使灵命长进的更快吗？从那几方面可以知道，看你的热哪一种热。如果发高热，那就不大好。所以我把热呢分成两种，一种是火热，一种是狂热。狂热会更热，狂热的温度比火热高。我们每一个过错的人里面都在烧，否则怎么会有二氧化碳跑出来呢？二氧化碳跑出来，氧气减少，是燃烧的一个结果，对不对呢？但是这个是没有看见火的烧，不冒烟的。一个正常的树林生命，火热的侍奉也是每天烧，继续烧，热夜烧，火热的烧，但是不冒烟的烧，不是狂热的烧，是稳重、长久性、有持久力那种呢，继续不断生命的燃，那种热我去赞扬。每一个基督徒都应当火热侍奉主。而侍奉主是侍奉善的本身，侍奉主是善侍奉义的本身，侍奉主是侍奉圣者的本身。所以因为你侍奉他，你本身就以这个诚实的心，以这个尽情的心，以圣洁的心来侍奉他，这样你亲近神，你亲近善，你就越远离恶，你自然灵性会进步。一个有价值的基督徒，世界上有没有没有价值的基督徒？应该主动的去影响世界，还是建立把持不受世界的影响？我在第一届世界华人福音会里面讲了一句话，不是接受时代的挑战，而是应当向时代挑战。如果只接受挑战的话，那么我们是一个被动的基督徒。基督徒的伦理不是被动，而是主动。基督徒的责任同这个对世界的影响是主动，而不是被动。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光，是光照着黑暗里，或者黑暗照着光里。回答说就是那个简单。所以当耶稣讲你们是世上的光的时候，已经包含几句话：世界是黑暗的，世界需要你们，你们要发光，是你们照出去，不是他们照过来。是这样简单，这个 concept of the world 对世界的观念很清楚，这世界是黑暗的，需要光，而你们是地位功用，表达价值一发射出来的时候，世界因你而被光照，一光照了，他们就得到引道的道路，他们也开始产生痛恨你的心。两个人正在犯罪，你说我来照照你，他就一脚把你踢到你牙齿断了。你用光来照出我在犯罪，岂有此理？你明白吗？所以你们是世界的光，那计划深得不得了，表示人家要敬你了。我们要主动影响世界，成千上万有价值的基督徒都为了要活在世界上而有意无意，有时没有他法，以无价值的生活、工作、社会连为一体，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可能避免吗？如果你说可能避免嘛，表示你正在走一条为了怕受影响而被动的人生观。如果可以避免不受影响的话，最好耶稣不到世界上来，很危险。他好好在天家唱哈利路亚，多么安然自在，多么永久不受玷污，不可能受影响。但他偏偏到世界上来，这个叫做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基督徒如果在一个很不好的社会里面，那是神看得起你；基督徒在一个很困难的社会中间，为了谋生，你要挣扎， 但你在其中却有你的一份，你能够有一些不同的地方来把基督的香味在那里照射，可能那是神给你一个特别的责任，但那是不容易的。做基督徒本来是很难的，越想越难，实在不容易，但做基督徒是有价值，我们要影响这个世界。你说讲是这么讲啦，听是听啦，明天早上回去那个地方但以理做工的地方是反对他宗教的地方，你记得吗？但以理办事的办公室是把他自己的宗教的圣殿烧掉，是发号施令的地方。但以理所服侍那个王是把他的民族驱散，把青年人掳掉，差不多灭掉他们文化的那个王。但是但以理不应该在那种环境中间，他就变成以色列同流合污的人，他可以如同莲花一样出淤泥而不染，做青莲而不妖，可眼光而不可亵玩也。陶渊明的诗，所以种花中间的雾都爱莲，他在淤泥中间的没有染上一点污味，他在青莲中间的一点没有妖，没有妖气，这都有他自己的个性。做基督徒很不容易，在台湾有一个人，大家要送红包给上司才能上升，才能上升，要这个讲偏话要成，他绝对成事，这不容易的。我想你也不一定会做到，是不是？人家讲你一定没有办法，他从第八级大学毕业以后，在一个上司下面第八级的差不多下层的工作开始做，照他的样子怎么也不能升级。但是有哪一个人不求快快升官发财，有哪一个人不求快快能够升级呢？所以用这样的办法，他不，我依靠耶和华，一生穷就穷。结果呢，台北中央政府听说有这样的一个人，很青年很正直，马上一提就提到很高级的地步，一跳跳好几级。所以呢不一定，如果不跳也不要紧，一跳一鸣惊人。如果你认为你的工作你的职业很难，你没有办法，但是良心的控告同世界的引诱，也许你求助给你改换另外一种工作，如果你真的不能生活。但如果可能，一方面求助怜悯你，你说我的能力有限，照你所能做的，尽你所能做的最好的不是主， Do your best, that is all。还有很多困难还没克服，求助给你力量，不必接受魔鬼的控告以至于太自卑，也不必有一个过分超越对自我的这个要求以至于呢自己受摧残。求助给你力量，有得胜有进步，灵性会加强。我们许多人越追求就感到自己越多失败，其实你对自己越多失败的控告，是忘记了你在追求的中间也有得胜过，不是没有。而对那些得胜多多赞美主，是使你可以继续得胜的力量，而对你的失败过分看重，是以自己为中心的原因。太多看自己的失败，使你的灵性更不能长成。一个小孩子常常错，那有时啊，对的时候快快称赞他，错的时候不要一直骂他，这个叫做教育秀。又错了，这怎样的这个老师专门导出来骂，这样呢他的声音才有可以发挥这个音声优的训练。何必不转过来变成一个比较积极性的老师，错的时候你还会更好的，你不好你还会更好的，一样的意思。一个是看后，一个是看前， must be positive。 对别人是这样，对你自己也是这样。如果我有许多失败，但不要忘记我有得胜，主啊感谢你给我得胜过，你再给我力量，这样能够上进，不要接受魔鬼的控告太厉害。求主怜悯，如果你尽你的力量有进步，神有怜悯，他有忍耐，但是不能玩弄他的神的怜悯同忍耐。你要以难过的心继续不断追求，但不必像那些没有盼望的人一样，在面向死亡的忧愁中间摧残自己。 因为从神而来的忧愁是叫人变成奋大奋斗，变成自述自己责备自己，在圣洁上有份。而从世界而来忧愁是叫人死，要分别清楚。花时间去与非基督徒接触，为得做当时的机会传讲基督，这是困难的。有时还会受到不必要令人不堪的事，在教会里面侍奉虽然也很辛苦，但有说不觉得是浪费时间。你若是你觉得哪一样比较有价值？比较有价值就在我自己的教会，不来这里。如果比较有价值去开培灵会，如果我觉得跟对非基督讲得很难，那我就不必做了。我只要开培灵会，讲讲圣经的教训，使基督徒越听越好就好了嘛，皆大欢喜。我告诉你，布道会同培灵会心情很不一样，你明白吗？你要布道的时候，那些人是罪人，但是他们认为自己是义人，你所认识的基督是完美的，他们认为是可耻的，因为他被定十字架。他们是很需要福音的，他们认为自己是不需要福音的。所以这些矛盾常常你要一个接一个接打开，有时候他来一次不再来了，你怎么样抓住那个时机？我不知道你了解我讲这句话意思吗？当我站在台上面对有许多还没有信徒的人，那心情的痛苦挣扎是非常非常艰难的。但是我猛照是为那个，我绝对不要做一个只讲培灵没有征战，我爱在前线打仗。你会发现很多机会我都不自觉的讲青年人，青年人，其实很多老年人我也叫他青年人。你发现了吗？因为我内心里面有一个很奇怪的一个观念，就是有 potential 的价值我不能放过。如果说叫我对老人家讲一些呢，连老人家都认为我有足够人生经验可以大点齐头的道理，不如我讲一些呢能够改变青年的，给他影响社会几十年。我来看前面，在新加坡神学院讲过这句话，一个青年人常常说我以后呢，老人家常常说我从前。所以一个人一天到晚讲我从前，他就老了，不论他几岁。一个人常常讲我以后，他不论多老还是年轻，你明白吗？因为我的负担，某神呼召的负担，特别是为替知识分子解除信仰的难处，听这句话。所以我知道这是最难做的事，对修身工作很难呐、为什么？嘴巴一大堆呢，袋子没有钱呐、你懂吗？你在教会做牧师啊，生活比较安稳啊，对修身做工啊，连零用钱都不够，坐车都不够，哪里还会奉献？所以你要尊重那些做修身工作的人，他们比别的传道人更辛苦。我盼望你们中间以后个个有好职业、好收入，但是那个收入要不要歪来歪去的路，然后纪念一些修身工作，特别是在修身工作出世的范围里面得救的，借着这一个神，借着这一个这个器皿和这一个范围的使你领受恩典的，也不要忘记。等到你有可能照顾那些修身工作的时候，不要忘记他们。有很多人投身在修身工作，他们是选了很有价值的工作，我尊重他们，这是实在的事情。侍奉与事业是不能平衡的，这也成了我们这一代基督徒价值观。你认为怎么样？侍奉与事业不能平衡是绝对的吗？是不是你的职业妨碍你的侍奉？如果你的侍奉本来很多，因为职业的问题变成很少，宁可少少的，但是好好去做，不要什么侍奉都有份，每一样做的不像样。中国人有通才的天才，比较少专才的天才。我见一个人说你是什么，他说我是博士。你什么博士？大牙博士。他研究的就是一个大牙。我说不是博士，是宰士。 逮到几个一个牙有什么好处？不是波，波是广的，你是逮事。他说是啊，逮事专家。好朋友嘛，开玩笑。我告诉你，中国人玩得不得了，一个中国人胜过十个美国人，但是十个美国人胜过一万个中国人，一比十，一个一个比他们败给。但他们四个联合起来，这个专搞 administration， 那个专搞 management， 另外一个专搞这个 marketing， 另外一个专搞 planning， 另外一个专搞 computer， 四个人一做起来，功夫大得不得了，是不是？很多外国人有 Sunway and Sons， Lip and Sons， 什么 and Sons 公司，我们中国人 Sun and Sun 没有 Sun，还说精神不够，所以你的事业如果妨碍你的侍奉，你说我的时间有限，主啊，给我能够好好做一种侍奉做得好，那你不能参与太多，但把那样做得好。那如果真的妨碍的完全不能侍奉，可能求主给你另外一种职业，使你可以腾出一些时间来侍奉上帝。我再打十分钟，是不是一定限定时间到底？是吗？
多十分钟啊，听你。请问与基督徒的价值观如何正确的认识是怎样才算正确的认识是？
你怎么知道你爸爸是你爸爸？没有人问过你这个问题啊。你怎么知道你爸爸是你爸爸？哎，大问题解答，难道只有你哪边问来？我也可以问你，你怎么知道你爸爸是你爸爸？因为我亲眼看过他生我啊！如果没有亲眼看见，我不信。你讲这句话的时候，我就不信，因为我没有，从来不知道你看过你爸爸生你，你怎么会这样子？所以很多时候亲眼讲到的，正讲的时候是介绍自己的无知，这是他的厉害。上帝在哪里？这句话就错了。如果上帝在哪里，那里比上帝大。咱们上帝从那里跑出来，就到这里。上帝从那里来？上帝不从那里来，那里从上帝来。上帝什么时候开始？我听了，我也不会急。上帝从什么时候开始？那个时候开始有上帝。那个时候从上帝开始，上帝不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是他的时间空间的创造者，他的价值的源头，他的存有的基础，他的存有的本身。哦，很多奇妙的，你怎么知道你爸爸是你爸爸？你说我亲眼看见我才信，我想得通我才信。你想得通你妈妈怎么怀胎你吗？你想得通吗？你想得通是因为她先怀胎你才想得通，不是等你想得通她才怀胎。你证明出来我才信。你怎样证明你爸爸是你爸爸？怎样证？验血。验血只证明可能，不证明就是，你懂吗？ A 加 B 可以生 AB ABO， A 从 O 可能生出 O， 可能是不能生出四种。 O 从 B， O 从 AB， O 从 A， A 从 AB， A 从 O 都不能生出四种，除非 A 从 B。所以你查了才知道，哎，比如说有一个男孩 O 型的，我一查我是这个 B 型的，我的太太是这个 A 型的，那可能他是我的孩子。那如果呢，我是 B 型的，那么我的太太是这个 AB 型的，那可能他不是我的孩子。但不能说是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所以你怎么证明你爸爸是你的孩子？先证明我才信。证明这两个字什么方法你都不知道。
好，你说怎么样正确认识上帝？
你要正确认识上帝，正向，你怎么知道你爸爸是你爸爸？ No other way than when your father told you I am your father。 如果你爸爸妈妈不告诉你他是你爸爸妈妈，如果他不肯承认你是他的孩子，那很麻烦。第二个问题来了，如果五个男人对我说 I'm your father I'm your father Which one？ 所以那个就产生了 Comparison of religion， 宗教比较学啊。1975或者1972我忘记了，我讲过副教学在牛顿生命堂，是这个 FES 主办的， 我们那五千的聚会里面有一段我提到关于哪一种宗教是真，哪一种宗教是假的一些 comparison，
有很多事情要另外的专题。我一讲这句话，参说者记得了，有的安排在了聚会。人类普世性文化 universal culture 是否和神新的意念？
Universal culture 当然比这个 regional culture 比较能够使大家接受，但无论如何呢，还是不能够同绝对性的神的启示这样比较。苏格拉底当时反对一派的思想家叫 Sophist， 就是那些自以为有智慧的人。那么这些人呢，都以为他们自己的绝对性权威可以以偏概全，大家可以顺服。你不这么也是你的事，因为你自己是你自己的权威，你的真理是你的，我的真理是我的，我的真理和你真理不一样的不要紧，只要我的真理我合用于我，就像我的真理。那么苏格拉底说 No， I believe in the universal truth， 真理是共有的，真理是普世的，不能在这里是真理，在那里不是真理，那就不是真正的真理，那就假真理，假真理就是假理。所以他相信有普世性的真理，所谓的 universal culture 我不知道那是指的是什么，但有一些文化巨子，像印度的总统又是一个大哲学家叫做 Ramakrishna， 还有英国的一个历史学家叫做 Anna Toynbee， 他们都认为呢，上帝起着就是各宗教共有的，所以呢，我相信你上帝耶和华，上帝道，上帝婆罗门，上帝安拉，全部包罗万象。他们那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指那，我看了我认为很不对。神如果又是这个宗教的神，又是那个宗教的神，那么这个一定宗教产生神，而产生出相同的神。但是如果神启示宗教，怎么能给这个宗教的启示从那个宗教启示彼此冲突？人真的很厉害，上帝静静的很高兴。所以在这一方面我只能说有 unity of proof， 但是不是 universal culture。 什么叫 unity of proof 呢？就是真理的统一性，真正的真理，甚至连在化学在物理里面的真理含着圣经的真理也不冲突，叫做真理的统一性，那个是有的。明天我如果主引到，我会与大家谈到神人物中间人出发的思想产生的各种范围，以后呢，在相对绝对中间怎么样评定所有知识等学问的价值观念。这些实在说是比较不容易懂，也是要花很多思想的这个 lecture， 就是 Christian philosophical lecture。我就当作你们是很有哲学基础的人来看。穆罕默德与释迦牟尼为什么是伟大的宗教家之一呢？你有提到，至少从神的价值观来看，他们完全不伟大。好，所谓至少从神的价值观，那么至多是什么？什么至少从神的价值，神的价值观至少？我刚才提到了普遍启示，普遍启示是宗教观念的基础。每一个人都有应当行善的良心声音，每一个人都有神是存在的良心的声音，每一个人都有我死了并不完的一种永显不朽的呼声在里面，每一个人都有我应当做一些对人有帮助的事。那么这些基本的东西呢，永恒性、道德性、敬拜性、不朽性、自存的这个责任性，这些总挂起来，也就是人所领受的自然启示。你不奇怪不信主的人、不认识耶稣的为什么也会做一些好事，因为他自然启示在他里面做工。要清看，那么自然启示在宗教界里面达到最伟大成就的，他们真正感到就神的存在，感到行善的必要，就产生了伟大的宗教家。但伟大的宗教家不等于他就很神，或者同神的儿子一样大。伟大的宗教家还是一个人，而神的儿子随着像人一样还是神，就是这样简单。你说呢？这个古拉一大的不得了，你说有什么好大？从大象的眼光来看是小的，怎么大还是蚂蚁，对不对？好像老虎、 刚刚生出来就老了，成老虎嘛，是不是？狮子多么老还是子呢？狮子嘛，你明白我的意思？他无论多伟大，他不过是人，领受的是启示；而基督呢，无论多么卑微，甚至在马槽中的十字架死，他是神最高超的启示，绝对不能同日而语。这就刚才我提了一句话 ：qualitative difference。大家说，不是 quantitative difference。The difference between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is qualitative。量的变不是它这个变，这个变不是量的变，量的变与这个变的变是那个这个变，不是量的变。你说我有100辆汽车，比你更有钱。我说我只有1辆飞机。后来你说新加坡有困难了，你开了100辆车，我叫一大一大堆人替你开，各个飞机走的时候全部掉到海里面去，这我就飞了。这个叫 qualitative difference， 不是 quantitative difference。 基督与所有宗教家的分别在那边，如果主许可以后，应该有一些人出来谈这些重要的问题。我盼望每一个大题目我都好好研究，不然人太有限了，你明白吗？我也很盼望帮助你们所有大的题目。我很多事情注重看大的，小的不注意，很多小的事情不注意，我要尽量把小的很大的连在一起。我曾经和一位知识分子谈过道，但是他说了几句我不明白，我又没有时间和他谈。他的句子是向上修，物极必反，这很能表述他的思想，我又不知道怎么样和他谈谈。向上修，物极必反，他的意思你现在不懂才信上帝，等你懂多了你就不要上帝了。其实不一定，懂多是怎样懂法的。如果你懂你的懂法是不太对的懂啊，你就把这个懂搞过来变成政策的懂，你越懂科学你越荣耀上帝的，你相信吗？你越明白大自然的奥秘你越亲近上帝。有的人说因为人不会做生命所以我相信上帝，那么人说如果有一天人会造生命你还要信上帝吗？这种理论叫做 God of Time， 因为人不会所以信上帝，等到人会了上帝没位置去了。这个传道很危险，这种传道法很危险，因为人不能这个因为不能那个，所以我们信上帝。我们信上帝不是因为人不能这个不能那个，我们信上帝因为人所能的都是神给的，所以我信上帝。如果有一天人真的会造生命，我更信上帝。为什么？因为上帝创造人造生命的人，你看厉害不厉害？那么人造的生命不会是个小细胞，人会不会造人啊？你说不容易。如果人真的会造的，我更信上帝，因为上帝创造一个能造人的人。其实这些事情都是假设。人真的会造生命吗？ Cute baby 在讲什么？在讲 imitation of the environment， and the environment is determined by God， created by God， that's all。人不过是模仿，像日本人。怎么样衡量自己侍奉的价值？有人为了希望以后能够更有效的侍奉，而专心的修炼，放弃现在的侍奉。他认为，往往那些受较高等教育的人对教会的影响力比较大，能做带领的工作，影响大众侍奉，有价值吗？规定每一个人的恩赐不一样，有的人没有领袖台，他不应当做领袖。如果他做领袖会变成不三不四的领袖。有的人不适合站讲台，如果他站在讲台那么他可能不大好。相反的，有一些人应当站讲台，没有站讲台应该快快出来。那你说谁是应当谁是不应当？我现在这样就是证明了吗？不，因为他赐更多的恩典，所以还在进步。一定要 dynamic view，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继续不断还在进步。有一些人站讲台，你说就像唐牧师这样叫做能够站讲台，不一定。从前 Chicago 有一个牧师呢，他讲到没有什么恩赐，但他一讲几句话，慢慢讲，人家感到爱的温暖就来到人间了。每次他一祝耶主的恩惠，恩惠就来了。所以呢，什么叫做有站讲台的恩赐，不一定要把某一个人当作标准，你懂吗？我站讲台适合某一种人，不适合第二种人。我一个哥哥常聪明，他一站在台一笑，你感到神的爱来了，所以他的脸呢充满慈祥。我一上台呢，凶神恶煞。 有一种人听我讲到不容易信主，但有另外一种人非我这种道他不容易信主。你明白吗？有一个老人家对我说，常牧师你讲到很好，不过我老人家不喜欢。其实他就是老人家70多岁，每天来在他讲这句，我说为什么？他我们老人家给儿孙操死了，100到106呢，操得几千不宁，几千不宁，礼拜天要来礼拜堂睡觉再给你操醒了。所以每一个人不一样，你说站讲台哪一种人才应该站讲台？不一样。信徒和非信徒对工作待遇的观点有什么不同？你不必客气，如果你工作这多少钱，你应当应征在那种工作，这那样多钱的工作里面领受那样多的钱，然后你怎样用你所得的钱来荣耀主，是你与主之间的关系。不必基督徒特别说老板你不给我也不要紧，上帝是供养你，神经病。每一个人不一样，你是站讲台哪一种人才应该站讲台？不一样。信徒和非信徒对工作待遇的观点有什么不同？你不必客气，如果你工作这多少钱，你应当应征在那种工作，这那样多钱的工作里面领受那样多的钱，然后你怎样用你所得的钱来荣耀主，是你主之间的关系。不必基督徒特别说老板你不给我也不要紧，上帝是供养你，神经病。你有权柄，但是你得到了以后你怎样用是另外一件事情，懂吗？你手中有余你可以帮助人，如果你有很多钱也没错，所以约翰卫斯理讲一句话，多多赚钱，他们阿们阿们，第二多多保存你的钱不要乱用，阿们阿们，多多奉献，阿们就不见了。今天很多人烧香拜佛用很多钱，甘愿给主呢，买票都不甘愿，故意等到有空位不必买票进来，好不好？快快悔改，我告诉你。我们我问为什么一定要卖票，如果没有卖票不能控制这个地方，你明白吗？突然间来了1600个，这个大会堂会把我们赶走的，他的位置是固定的，不一样，同那个不卖票的不一样。我要有一个好处，说卖票不等于不树林，可能不卖票是太树林。圣经说你的钱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你懂吗？所以卖票的这个团体啊，他们卖票不是为我卖的，卖票的团体也是照着圣经的吩咐啊，你懂吗？他们不过是应用了那条定律而已。如果你交学费，你就会努力去读了；没有交的，你就看不起了，你懂吗？我的太太在神学里面教很多神学生钢琴，免费的，但是发现免费的常常不好好读，因为主的恩吗？主的恩我在玩吗？我晚上嘛，但是交费的他就注意了，规规矩矩了。所以这个不是为了钱的问题，是为了某一种规矩，某一个定律在里面。你的钱在哪，你的心就在哪里。第二天下雨，为什么人数一样多？因为交了钱嘛。你懂吗？我告诉你很便宜啊，你明天再拿10块钱来看人跟你讲这些东西，能怎么去找？你去找，你就是拿钱去坐飞机到美国去，在一个礼拜上坐下来叫人跟你讲做数学的东西，你去找，看见没有？你吃一顿饭就几10块了，对不对？所以不是不树林，是平常不收钱的太树林，有时候太树林会变成这个林。一些老人家当你问他们向他们传福音的时候，他们总是说我们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化以信仰岂可不登基，而以我同甘共苦的老辈老伴已经在阳已经在阴间，好坏也在一起，这是叫他们对保留传统的价值观吗？有一个人对一个人说，你要听耶稣哦，你知道吗？你的丈夫刚刚死了，他现在在地狱多么苦哦，如果你不信你以后喊他在一起，他我就是要喊他在一起啊。谁到现在还没有信？这傻瓜的说法。如果有人已经有那个观念，你很难的。虽然如此，你告诉他，他就是在那边，他也不要你去的。圣经也提到这一点的，是不是？传福音给我5个兄弟，免得他到我这里来。 但是你一般来说，他现在已经在那边，他不要你去，不要这样讲。你说我们不知道，他可能生前呢曾经听过福音，没有告诉你。他在死以前一秒钟，圣灵光照他，给他认识耶稣，你不知道，这个是真的事情。有一些人看着一张单张啊，什么耶稣的，后来就走人生道路，走几十年才死。但那几句话在他里面，耶稣爱你，他是不是要为你死？到死以前一秒钟，可能圣灵光照他，给他悔改的机会。他在冥冥之中接受主，你不知道的，你懂吗？所以不能为已经死的人有没有得救什么随便下定论，我们不能这样讲。但为还活着的人说，你既然还有机会，你应当接受主。我们要做智慧人，因为很多神的奥秘太奥妙了。我不知道死后有机会，我是说他死以前可能神给他一个特别的光照，我们不知道。再过五分钟，唐牧师你好，我好，你也好。基督徒的价值观是从神来而来的，那么是否是一样的价值观呢？我们对整个宇宙的认识应当有相同的看法，而达到那相同的看法就需要很久的推敲研究圣经里给我们的。我认为诗篇第八篇造人比他更低一点，比万物更高，那个是一个很严重性的，全本圣经很严重性的东西，你了解吗？所以这几天我一直用神人物从这个出发点 去研究一些事情，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则。那么从这个原则你去看，你整个 Christian worldview 宇宙观就清楚了。波的地位在哪？人的地位在哪？神的地位在哪？为什么有一些人倒过来？因为他把自己倒过来，不是把神倒过来，就是这样变的。好了，每一个人我就问啊，一题第二题我就不念了，免得有一些人等很久。 May I request for more English translations during the message next time, especially when it comes to main points andconcepts that take effort and time to see and understand. If it is all right, that is. I agree with you. I think and I feel, I conscious and realize the necessity to convey some message into English speaking audience in Singapore for the days to come. The only pity is my English is quite poor. And I hope some good translator.Will come up next time and to have bigger size of seminar like this and translate into English, but otherwise pray for me that some more years I will speak in English, lecture in English for those English speaking audience. It is, and yet I think there's very good suggestion. We are thinking about that in these few days. 下次的定义是什么？价值的定义是什么？就是以某种基准来衡量，能够持久而能够激发，能够感化，能够与神连在一起那些东西，那个基准的本身就是价值的衡量。圣经对价值所下的定义是什么？没有明文的写下来，但是原则已经听了四天还在问。基督徒在今世所做的所为，是不是决定来世永恒的价值？基督徒应当以永恒的价值观来决定今世应当做什么，就是今世做的一定会决定永恒的价值。你以永恒的价值观做你的蓝本，用你的整个行动的基础的看法来决定你怎样做。当然我不能说每一件事都是永恒的价值，那是不可能的。我现在纽扣断了，心情这个有永恒的价值，这个就是衣服破了就完了嘛，是不是？不能够什么都用永恒的价值来做，但你整个必要的时候要用永恒的价值观来定。但小孩子撒尿，撒尿了以后你替他换尿布，好，不憋他，你就没有永恒的价值。结果他是永恒的臭味，就麻烦了。你在谈论价值观的过程中提了关于相对的警惕，但你在讨论过程中下了许多命题 imperative 的说法，可能你是从第一原因 first reason 的角度去归纳的。这第一原因你想的 first reason， 我不知道你在指什么，但在 philosophy 里面，特别是 Aristotelian philosophy 是 first cause， the moving cause， the moving 这个 cause cause all things to move， the unmoving mover， 那个是 first cause， 可能你是指那个。 可惜的是归纳自己来，虽然你以第一因出发点，但结论恐怕仍旧归于相对较真的系统，或者诸多是绝对较真的隐而因为神的自我启示。那么这几晚的讨论只能说是从自我启示的源头所启示出来，去归纳出具有可能的正确意义，而无法彻悟绝对较真的实体，也由此推论以命题说的结论作为你的基础来谈论价值观是否还有缺陷，应当先把你怎样得到此结论做一个交代，包括结论的界限。不知你的观点，我第一天就告诉你，我还没有讲以前我是先念圣经的，所以我整个价值观的基础是基督教的价值观的探讨，整个价值观基础是神启示，所以才有这个，从这个再去定别的。我已经告诉你，我不是自己发挥自己一套理论，我是在神的原则里面找到了这个重要的这个基点跟次序，而在里面发挥我们理性所能知道。我们的理性是有限的， so we are not rationalists but we must be rational， 我们应当非常有理性的，但是不是理性主义者。我们不能 absolutize our reasoning power， 我们不能绝对化我们的理性力量，但我们要尽量用理性去了解那超理性的东西，了解到一个限度在不能的时候，只能说主啊，我用信心投靠你，就是这样。所以基督徒的责任是要用理性，但基督徒要忌讳的一件事情就是不要成为理性主义者。我很不快乐，也看不出做人什么好处。你字写得这么好吗？这就是一个好处，又觉得自己的神手中的玩具，他存在有能力，但没有慈悲和怜悯啊。他如果没有慈悲和怜悯，当你写这句他就杀死你了，你还能写下来就是很慈悲很怜悯。我做了一件错事，虽然认罪，神没有怜悯我，到现在许多事情不由得我去选择，只能接受接受。我告诉你错了，你做了错事，神还留过你的生命，就是要你享受他的恩爱。那你说呢？我内心不能赦免自己。注意，一个人在基督里所领受的和平是有几个方向。第一，借着基督我与神和好，那么靠着主的力量我与我和好。第三呢，我与别人和好。第四呢，我叫别人与别人和好。第五呢，我叫别人与神和好。这五个方向是使你可以过快乐的生活的人。很多事情的神已经赦免你，是你自己不赦免你自己。上帝说，如果你认自己的上帝公义是必要赦免你的罪，为什么你不信？上帝不说谎的，你如果不信了，你是把他当作说谎者看待，你的罪上加罪。那你说如果他赦免了，为什么不给我一个很重？他不照着你的方法来给你方便，他那一根刺还在你身上，有他的意思。唱片啊，没有那一根刺啊，不容易出声音的、啊，除非心情的拉扯。啊，那一根刺啊，在我身上啊，咩啊咩啊就出来了。苦难的价值是很奇妙的，我怕让你快乐啊，但是不但要快乐，要喜乐。喜乐不是快乐，快乐不是喜乐，喜乐是里面发出来，快乐是外面涂进去的。你跟人家跳舞，你跟着跳那快乐；你看人家笑，你跟着笑那快乐。但人家都不笑，人家骂你的时候，你里面还能喜乐，那是里面的。快乐和喜乐不一样，喜乐是喜乐，快乐是快乐，快乐是快快快乐下来的快乐。我谈，当我都到好好建立我们下一代以及我们组织生活，我相信我们这一代如何严肃对待婚姻这个问题就显得很重要。希望你能圣经所教导的恋爱及婚姻观来帮助我们怎样看。我好好考虑这个问题，如果我感到我头够了，思想成熟，我可以告诉你基督教的婚姻观。但是我只怕我讲了丈夫要这样这样，妻子要那样那样，你听哇真的很好，再看我的丈夫不好啊。我一谈了结婚观，你马上产生离婚观，就马上。在我的教会年轻一代中，20到30岁有些热心侍奉主认识真理，这个积极地奉献自己时间才干金钱侍奉主，这些青年爱主的心是有热有目共睹，但这些年轻人却没有一个接触奉献做全世界奉献当牧师传道这个问题，他们还没有清楚神的负责为理由。请问这些的爱主人明白什么叫奉献却不肯奉献自己，是不是因为他们是否他们对委身奉献的价值观出了问题？很多人很知道传道很有价值，但是很有价值，不要轮到我。因为他们知道做传道太难，也知道薪水不大好，也知道人家欺负传道人。 所以如果轮到你做这事，这一件事，提高传道人的薪水，我不是开玩笑的。我问你，做传道容易吗？下面的工程师、医生，你自己没有知识怎么传道他们？你们要不要第一流的传道人？要不要？要不要？你给他第五流的薪水，怎么拿到第一流的传道人？我不是说第一流的传道人就要第一流的薪水，第一流的传道人至少你要给他第三流的薪水。你第一流的传道人你要他，但是给他五流、六流、七流的，结果流掉了，这不应该的。那么传道人如果拿到第一流的薪水也没有错，那么他要怎样奉献、怎样帮助没有错。我告诉我一年奉献大概3000块美金一个，但今天有一些长老奉献100块就要管传道，要赶牧师，你懂吗？我看那些人什么东西，几块臭钱赚的，我是有不同的。我不是说一年赚3万块美金，所以奉献三年，我不需要奉献1/4，我可以奉献1/3，必要的时候我可以奉献1/1，可以奉献1/2，那我与神之间的事情。所以我讲过一句话，如果你对我很好，也不会因此使我做你的奴仆；你对我很坏，也不会因此使我讨厌你，因为你是你，我是我，我懂得怎么在神面前做人。听这些话，听进去，刻进去。
请问，既然神给了人存在的价值，那么基督徒在这个时代和社会中间扮演怎样的角色？在每一个时代中间，基督徒都代表神；在每一个时代中间，基督徒都应当了解人；在每一个时代，基督徒都应当为所了解的人性在神面前代求。每一个时代，基督徒都应当为最认识的神做代表，来对世人宣扬、提供、享受了神的那种喜乐给别人。基督徒这种就在神人之间，在神里自然之间有这样的角色，做基督徒不容易。我最近对于这个布道观念有一个新的思想，当我布道的时候，我要讲出一些罪人心里面的话，讲出的他是啊，对的，这是真理的。所以他就认为我就是他的朋友，因为他本来就是我的朋友，我就喊他当作朋友，以罪人和罪人的身份一同了解我们罪人的状况。这真理是这样的，到最后的时候突然转过来，我不是你的朋友，我要告诉你，你是上帝的仇敌。你刚才做我朋友，现在叫我做上，说我是上帝仇敌，所以布道很难，布道会很难。我告诉你，现在真正成功能够做布道工作的人少而又少，在大聚会里面能够产生布道果效的人，那传道人少而又少。我求主兴起，我自己在这一方面还在修，还不大，尽量在修，我还不大完全懂就布道的原理。我盼望你们以后就比我更好的工作。你怎样带一个人来听到，而这个人听到了发现真理在这里，而到最后呢又承认真理不在我里面，就在产生我需要这里的这个真理。好，我承认我没有真理，我需要这个真理，信心就产生。这个很多所变的困难要在一个布道工作里面产生出来，很不容易的。在第一天晚上，最能与我产生共鸣的，最能与你产生共鸣，你最能共鸣的就好了。价值与地位的关系，站在什么立场位置就有怎样的价值观。一个站在世界位置的人，当然对世界的地位、名誉的价值看得很重，而基督徒会在这世上如何不受这些价值观所影响，能出或遇泥而不染，或者能帮助他们有正确的观念，在无法领他们归主的情况之下。对不起，纸张太小。好，这个我们站在我们的地位，我们当然知道许多世界的价值观是混乱的，但是他们永远不可能明白我们所知道的，所以这个方面呢，我们就产生了很难沟通。我认为我们需要这个把那种我们在我们的价值观所能够给他们感受的享受表达出来。如果基督徒没有先自己看重自己的地位，从把自己的这个地位中间所享受的喜乐分享出去，很难影响别人，你明白吗？我如果一面做传道，一面对你说做传道没有意思，但是因为主要我做我就做，然后我说你要不要做传道，你是神经病，你自己都感到对不对？ 那我如果做传道，自己感到很有意义，而且分享做传道的意义，同喜乐给你，你就会改变你的观念。
A man cannot require anybody to appreciate him, except he appreciates himself first.
如果你真正从神领受了正确的价值观，你应该以那个为乐，所以做基督徒应当是喜乐。
虽然喜乐不一定摇屁股，喜乐不一定是这样才叫做喜乐啊。
可能你有很重的责任，你有很严肃的认同，但是你里面是喜乐，那种喜乐应当有影响性的作用。如果一个基督徒一天到晚跳电棚，还以为自己很树林，
你说什么？
我正在树林，他对世界的影响力就没有了。我的应当有喜乐。
肖本哈罗说：“人太痛苦，不得不为自己发明笑。”
那个很苦的安慰自己，我认为这个有点不对，这个笑是不见人讲的笑。
来笑，小本号的来笑，
为什么呢？因为笑不是发明的，笑是神赐下的，所有动物都不会笑，除了 Disneyland 里面的。
你到那当 Mickey Mouse 会笑。
所有的动物都不会笑，只有人会笑。
哎，回去这篇文章，只有人会的事是什么？
好不好？什么事情只有人会的？价值观的评定只有人会，敬拜神的本能只有人会。你去写，
写不完，你才发现你多么尊贵呀、啊！
笑不是为非基督徒预备的，是为基督徒预备的。原先是如此。那如果基督徒呢？这个一天到晚以为树林一定要不能笑。就不对。好，我想我的时间到了，我就讲一个笑话就结束，好不好？有一个人，这个人的工作是专门为神经病犯吃饭，很危险，所以他每一餐都战战兢兢，把饭送到那些不知如何这个对待他的人，每一秒钟就不测风云会来到，他总是等那神经病人睡了才快快开门把饭放进去，快快关在。每天都是这样，有一天他开了门没有声音，看那个在睡，他把那一碗饭放在那边，放了以后呢，他快快关门，关门那个人醒过来，我假睡，他说哇，这吓得他屁滚尿流，三步带起五步走，就说那个神经病去追出来了。哇，这神经啊很有力，追他追了两三公里，他逃得有气没力，一点年龄不如那个神经病的人，他已经老了嘛，所以气力不够，一直追到最后，最后给他追上了。他心里想死了死了，我一定死了，这一次完了，怪不当初这份作业做什么。说什么忘了给他抓到，一抓到以后他想一定给他吃的，给他吞掉的，给他杀。原来那个神经病的人抓他的，抓一抓说抓到了，现在轮到你抓我。
你看你来祷告，
我感谢主，感谢你在带领我们进入第三个晚上，你也是创始成终的主，恳求你继续带领我们，正如你已经带领我们一样，我们的思想是你所造的，恳求你真理的圣灵引导我们的思想进入你的真理，因为你启示真理，你又创造思想，乃是用你所启示的真理来引导启发你所创造的思想。我们感谢你，我们愿你一生一世思想你要我们思想，使我们的思想成为有价值的思想，使我们的思想成为影响人领导人的思想，使我们的思想界有真正价值的引导性，令人归向真价值的真理里面。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灵。今天晚上是第三个晚上的讲座，我们的第一天用绪论来思想到关于价值的一些问题，第二天我们思想到自我价值的一个肯定，那今天我们要思想到基督徒知识论的价值观， The concept of value, The Christian concept of epistemology, 基督徒
对知识论的价值观这个问题是一个很重要很大也是很影响性的一个问题。我们来看诗篇第十九篇，诗篇第十九篇，第七节，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义人有智慧；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比金子可炫目，且比基督的金金可炫目，比蜜甘甜，且比蜂房下地的蜜甘甜。我们大家一同来读这几节的圣经，第七到第十。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义人有智慧；耶和华的信徒正直，能快活人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都比金子可炫目，且比基督的金金可炫目，比蜜甘甜，且比蜂房下地的蜜甘甜。回到诗篇第八篇，我观看第十节三节，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诚实的一辆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仅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仅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惊醒海盗的，都伏在他脚下。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在诗篇第十九篇里面，给我们提到上帝的两大启示。第一个启示在自然界里面展示出来。第二个启示呢，在律法从神的道里面展示出来。这样这两大启示就借着所造之物同圣灵所启示的永存之道向人显明上帝的旨意。通常有一些人对基督教错误的评价产生了一种很好笑的结论，就是信仰是杀害理性的，上帝的道是使人义存的，宗教是义民的工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换一句话说呢，统治阶层以宗教来麻醉百姓，使那些人只看到来世的而不忧今世的痛苦，为来世虚假的应许，他们甘愿附在不公正的社会制度之下，为牛为马来服侍那些资本家加在他们身上所给他们的这个人生的奴役。那么这种以宗教为麻醉，以义民，以奴害百姓的这种理论呢，是今天的二十世纪里面许多自以为相当开明的或者有自由思想的人认为是理所必然的。所以呢，还有许多的知识分子把宗教信仰，把基督教的信仰同真理当作是与人的理性相对的。很可惜的，在教会里面有许多不认识真正圣经和上帝的道正解的人，他们也正在走一条呢好像不赞同，确实在实际生活中间已经走了一条杀害理性、扼杀理性或者藐视理性的不正常的基督徒生活。所以今天我们刻不容缓的应当在这个时代奠定一个到底圣经给我们看见的基督徒的知识论的价值观到底什么样。基督教对知识是肯定的或者是否定的，基督教对人的理性的功能认为是有价值或者是没有价值的。如果知识是没有价值的，那么这些呢没有信心而知识正在突飞猛进的科学界同哲学界 文化界、教育界的人士，岂不是有一天会因为他们在知识上的探讨和成就，否定了整个基督教信仰的价值呢？相反的，如果这些人的知识是反对信仰的，而这些人的知识的源头是从那里来的，产生人可能有这种知识探讨的潜在能的这一个源头到底是谁？如果这个知识的源头是神，智慧的源头是神，而智慧从知识却产生了反对人对神信仰的结果，岂不是这一位神正在发疯了吗？岂不是这一位神正在自我杀害了吗？这样的一位神一定不是基督教神。神岂能让人有一些的智慧来攻击对他的信仰呢？如果信仰从知识不同，到底什么事情成为重要的原因？如果信仰从知识产生冲突的话，到底其中的难处是哪里？这些问题都是很大的问题。我刚才上楼的时候发现参加的可能有一些不到16岁，我就替你怀疑，18岁都不一定听得懂，是5、6岁听懂到什么地步。但是可能有可能神正预备一些的人，给他从很年轻的时候种下一个重要的种子。今天基督教对知识的突飞猛进的看法如何？知识是我们的威胁吗？知识是我们的刽子手吗？他要杀害我们吗？知识成为我们真正的这个整个信仰的一个威胁吗？如果知识可以审判信仰的话，请问信仰犯了什么毛病以至于让知识是审判？如果知识可以站在审判台的话，我又要问谁把这个审判台的位置交给知识去坐下呢？也许很少的人正面讨论这些问题，也许有一些人已经曾经在思想中间闪过这一类的问题，但是虽然这些的问题闪过我们的思想，很可能就在你没有决定信主以前，这些事更多在你思想中间闪过，影响过，发过一个很大的力量要你做一些解决，而这些力量呢，正拦阻你有真正的信心。而当你信了以后，因为某一些